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六章一到八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六章九至十七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六章一到八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封住书卷的七印一一被揭开，目的是要揭示关系到整个人类历史的结局吗？根据《启示录》第六章的记载，七印将要一一被揭开，这个是三组审判的第一组，而第八至第九章的号和第十六章的碗就是另外两组的审判。揭开每一个印的时候呢，羔羊基督就开启了促使人类历史迈向终结的事件，直到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书卷才会完全的打开。这个书卷的内容是揭露了人类的败坏，亦说明了神掌管人类历史的权力。或者亦有人会有疑惑，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咁神的审判是太重啊，抑或是太轻呢？四骑士得到权力，可以控制四分之一的人口，表示神仍然是抑制住他的审判，使人仍然可以有机会归向基督，离开罪恶。这样有限的惩罚不但说明了神对罪恶的愤怒，亦都说明了他的慈爱，因为他给世人有另一次的机会，在最后审判来临之前仍然可以归向他。或者有人不禁会说，约翰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四匹不同的马施行不同的审判，他们是代表了什么呢？当揭开起初的四个印的时候，有四匹马出现，这些马代表了神向人类的罪恶和反叛的审判。神正在导演人类的历史，他甚至使用敌人来成就他的旨意。这四匹马呢，只是那些要来的最后审判的预示。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记载，启示录第六章所讲的某些异象呢，就和耶稣在橄榄山所讲的末世预言是有某些相似的。四匹马的异象亦都可见于撒加利亚书六章一至八节。四匹马各有不同的颜色，有人说白马是代表圣礼，骑他的就是基督，因为基督稍后要在白马上得胜。但是既然其余的三匹马是和审判和毁灭有关，那似乎骑这匹白马的就不应该是指基督，相反的是讲紧敌基督。其余有颜色的马是代表了不同形式的审判，红马代表战争和流血， 黑马代表饥荒，极昂贵的麦子和酒表明饥荒的情况，但还未算最恶劣。至于灰马呢，就是代表死亡。死亡的意义包括了以下三个层面的。第一，肉体的死，是指人的身体死亡。因为亚当的罪，死亡就临到人类。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显然没有想得太多，只是会考虑到肉身的死。第二个层面，灵命的死，那是指到悖逆神、离弃神的状况。我们从亚当那里传承了死的本性，即是说我们不认识神，也都不渴慕神。第三个层面，永恒的死，这样是指永远与神隔绝。除非那个人已经得救，否则这个隔绝是无可避免。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提到的第二次死，经文记载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亚当犯罪之前，神对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后来还是活了九百多年，不过在神的眼中，亚当的灵性已经死了，他逃避神，不再渴望与神相交，他的灵性死了，而后来肉体都死了，于是死就进入人类的生命当中，死亡临到人类。现在由于医学和科技的进步，人类得以长寿了，但是人却越来越堕落。如果不是科技进步，人类根本活不到那么长久。亚当必须为死亡负全部责任。神创造人类的本意并没有要人类死亡。死亡是亚当违背了神而应该受到的刑罚。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他的过犯就成为了我们的过犯，他的死成为了我们的死。基督呢，是新造之人的始祖，唯有藉着基督才可以得着新生命。只有基督可以赐下新生命，凡属于他的人，他会赐给他们生命和永恒的福气。有一位学者这样说，藉由代代相传，灵性的死进入了人类。相对的，肉身的死是直接源自亚当，每个人的肉体都要死亡，因为传承了亚当当初所犯的罪。在大灾难期间，死亡是会肆无忌惮地临到的。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记载，主耶稣这样形容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的时候，死亡是会彻底遭到毁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说，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约翰在启示录的六章八节提到，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将会毁了世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根据以西结书十四章二十一节记载，神藉着他的先知以西结预言过这些事情将会发生。经文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灰马象征瘟疫和传染病将要横扫世间，好可能呢还包括了生化战争。有一位细菌学的学者说过，一粒原子弹可以摧毁一个城市大部分的人口，而生化战争呢，就可以在一星期之内轻而易举地消灭所有人类。 我们已经见到四个骑马的骑士，而他们出现的顺序呢，是完全符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提过的模式的。根据马太福音24:5-8记载，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道的时候讲过，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段经文所描述的正是大灾难的起头。启示录6:9-10，经文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个祭坛是在天上的，显然就是基督为世人的罪献上宝血的祭坛。而我的立场就是，基督的宝血已经献在天上。我要用希伯来书9:23-24来去印证我的论点。经文是这样讲的，照着天上样式作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启示录6:9提到的灵魂，首先是旧约圣徒的灵魂。路加福音11:50-51记载主耶稣这样讲，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不单止是这样，这里的灵魂还包括在大灾难当中受害的。我们已经看到会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将被消灭，这些人是依据旧约和神的律法提出公义的诉求。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6:11，经文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各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作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像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里就是说，旧约为神殉道的圣徒呢，将会同大灾难时期殉道的圣徒一起复活的。启示录6:12-13，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显然啊，这里所描述的是大灾难下半段的开头了。神的震怒摆在我们面前，在大灾难的开头和结束，大自然都会有巨大的改变。现在的地震是越来越多，但是还未是应验启示录的现象。启示录所说的地震是在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但是过去所发生的地震又的确已经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有一位学者在他所著作的《蠢蠢欲动的地球》这本书当中， 他就讲到过去4000年来，地震已经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而未来地震的强度是会更大，令更多人丧命。启示录16:18说，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这些是何等恐怖的画面呢？现今的地震都未是应验启示录的预言的，只不过是要显示出根据地震，这些事一定要发生。启示录6:14说，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红书1:5和启示录的20:11都有相同的描述。天就挪移，好像一张羊皮卷被卷起来。由于这些剧烈的震动，山岭海岛都会被挪移离开本位。第一世纪的人认为呢，天是一个结实的大圆顶。约翰亦都是按照这种观念来到去形容末日时期那些翻天覆地的灾难。天如同书卷地被卷走，地上的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约翰是用了非常之生动的言语去描写宇宙规律的大乱。这个是象征性的描写，因为如果天地都好像字面所讲的被卷走、被移走，这样怎可能还有下一节世人纷纷躲藏的余地呢？启示录6:15-17经文说，地上的君王、神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那个时候，世人会向山、向岩石来到去祈求，他们祈求山石落下，因为他们需要寻找藏身之处。他们到底要逃避谁？是要躲避羔羊的愤怒，即是神的震怒。羔羊的愤怒是相对的用词，而神的震怒呢，就是旧约先知一再提及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最终将要临到，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是未曾来到的。这里用了羔羊的愤怒是有点特别的。我相信呢，你已经发现到圣经里面呢，是有一些看来好像矛盾的经文。所谓矛盾呢，是指前后有矛盾的论点。这些经文表面看起来呢，好像自相矛盾一样，但是只要经过仔细验证之后，你就知道所讲的都是真理。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一个气球当它升空的时候呢，肉眼看起来它似乎变得越来越小了，但是因为空气越来越稀薄，所以其实这个气球反而是越来越大的。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在美国有一个红杉国家公园，那里的河水呢，是向着山坡上面逆流而上，很难令人相信会有成吨的水呢，是向山坡上逆流的。这个红杉国家公园是有很多巨大的红杉木，这些红杉的根部呢，会不断地吸取数以吨计的水。有人会用一个专有名词称之为渗透作用去解释这种现象。至于第三个例子呢，就是按照常理来讲，越接近太阳是应该会越热的， 美国夏威夷群岛呢是热带的气候，但是那里有一个山顶，虽然距离太阳比较近，却是终年积雪。总之呢，有很多看起来似乎前后矛盾的事，却是真实的存在的。在这里呢，经文就提到羔羊的愤怒，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羔羊就是基督的写照，一只温顺的羔羊又怎会发出怒气呢？到底这里说的是什么一回事？从亚伯的时代一直到施洗约翰的时代，主耶稣都被形容为羔羊的。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使徒约翰称主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即是说神是拣选了羔羊来到去象征基督，并不是因为羔羊具有基督的特性，亦不是因为羔羊是祭物，神是刻意用羔羊代表基督。在创世之前，在所有的羔羊被造之前，神就已经预定了基督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主耶稣具有羔羊的本质，他是很柔和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就记载主耶稣讲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是好和善的。马可福音十章十四节记载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主耶稣不会伤害人的，而世界上亦都没有防范羔羊的警示牌，只有内有恶犬的警告而已。主耶稣很谦卑，基督为他的门徒洗脚实在稀奇，他的生命是有吸引力的，他的生命是散发馨香之气的，他的降世就是一首赞美诗，为要祝福世人，而他的离世亦是要赐福世人。即使不信主的人亦都会为耶稣的生命着迷。羔羊献上自己为祭，创世纪二十二章八节就记载亚伯拉罕说，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神自己成为了羔羊。但是愤怒又是什么意思？将愤怒用在神的身上听起来好像很奇怪，神喜爱良善，神恨恶罪恶，而神的恨恶是跟我们不同的，祂是没有恶意的，祂是公义的，是圣洁的。神恨恶违背神属性的人事物。圣经说耶和华是勇士，祂既刚强又有大能，在征战当中显出祂的能力。而福音就说明了神的震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你看到吗？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显明了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而将羔羊和愤怒连在一起，就好像水火交融一样。但是神的震怒呢，完全显在羔羊身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曾经拿起绳作为鞭，将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他是不是虚张声势？当然不是。他称那些宗教领袖是毒蛇的种类，是假冒为善的。他也咒诅无花果树。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哥拉逊啊，你又祸了，白菜大啊，你又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基督斥责耶路撒冷，不过他是含泪来斥责，直到如今他仍然掌控大自然一切的力量，并运用这些力量作为审判的工具。神已经向罪恶宣战，而我要强调的就是神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神绝对不会向为非作歹的恶者妥协。终有一日，羔羊的愤怒将要来到。有人说， 我以为神总是仁慈的，不会惩罚罪恶。看看诗篇第二篇十到十二节怎么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大灾难临到的时候，地上的人无不恐惧战惊，而约翰就以完全的数目列出了七种不同的人。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